汪杰杂谈，杂而不淡。在本周一，也就是11月6号啊， OpenAI 公司呢就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这个开发者大会很厉害啊，就跟那个苹果公司的开发者大会一样。OpenAI 公司呢就公布了很多 GPT-4 Turbo 的最新性能。这个 GPT-4 Turbo 就相当于是 ChatGPT-4 的这个升级版本啊。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GPT-4 Turbo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首先呢，它的知识更新到了2023年4月份，而之前的 GPT-4 的知识库呢只是到2021年9月份，这一下子又多了将近2年啊，离我们现在最新的时间就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个是很厉害了。然后呢， GPT-4 Turbo 啊，它可以看懂文档中的图片，还能听懂我们的语音。也就是说，你给他发一张图片，然后你问他这张图片上有些什么，他可以很快速的就告诉你答案。还有呢， GPT-4 还可以按照你要求的格式来进行输出内容或者回答。不过这次开发者大会最重要的一个消息是呢， OpenAI 公司呢即将推出 GPTS 商店。也就是说啊，你可以把 GPT 看成是一个开发者平台了，就好像我们的 iPhone 手机或者微信小程序的那个提供的平台和接口一样了。你可以基于 GPT 开发出各种各样的 GPT 的官方应用，而且你还可以利用这些应用去挣钱。但最了不起的也是最让我惊讶的是啊，开发 GPT 的应用是不需要你懂编程的。那有人问怎么开发呢？很简单，你可以用自然语言的方式告诉 GPT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专有的应用，然后它就会帮你做出来。比如说你说我想要一个专门给宠物看病的一个 ChatGPT， 然后呢大概有些什么什么样的功能，它就可以帮你做出来。然后呢你还可以说啊，你帮我做一个专门辅导我上小学3年级小孩的数学或者英语或者化学物理的一个专用的一个叫辅导老师，然后呢他也可以给你做出来。所以这一下子啊就把 GPT 的那些应用开发的门槛啊降到了非常低，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好的创意，你都可以利用 GPT-4 Turbo 这个平台呢来开发属于你自己的应用。也就是说啊， GPTS 一下子就让人工智能从原来的专用软件变成了像电力系统还有 4G 5G 通信还有我们的操作系统等等这样的基础设施了。所以在我看来 OpenAI 的这个脚步啊真的是迈得很大，真的是 AI 现在这个领域啊真的是半年一个样啊，你半年不去关注它又有很多很多新的东西冒出来。我手机里面呢是装了一个 ChatGPT 的客户端的，但是呢我有半年没有用了，最近一看到这个开发者大会介绍了那么多新的功能呢，我就马上给我的账号充了$20啊，我要来测试一下。好，下面呢给大家播放一些我跟 GPT-4 Turbo 的对话录音啊，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他理解故事和编故事的能力啊。
我的训练数据包含的信息是更新到2023年4月的，所以我所知的最新信息都是截止到那个时间点的。有什么是你想具体询问的吗？
好，我先来看一看你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能力啊。这个我跟你讲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笑话，我看看你能不能够 get 到它的笑点。有一次呢，我对一个小朋友说啊，我就问他，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喜欢问为什么的动物是什么？那个小朋友听了以后呢，愣了一下，他没想出来。然后我马上就告诉他，我告诉你啊，这个答案是猪。结果那个小朋友呢，马上就反问我啊，为什么？然后我就笑而不语。过了一会儿呢，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于是呢我们俩都拼命的大笑了起来。然后呢他也去考他的同学这个问题了。好，我的故事讲完了，你能够 get 到刚才这个故事的笑点吗？为什么我们俩会一起笑起来？
这个笑话的幽默之处在于小朋友无意中通过问为什么证实了笑话里的观点，也就是猪最喜欢问为什么。这个回答反映了他对为什么这个问题的自然反应，同时也展示了小朋友的纯真真和笑话的巧妙构思。通过自己的反问，小朋友不仅参与了笑话，而且还在后来的反应中表现出了对笑话含义的理解，这种情境让人忍俊不禁。你觉得这样的小故事分享在朋友圈里会是怎样的反响呢？
我觉得你很厉害啊，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问题的重点。那么你有没有能力原创一个类似的这样的故事，带有一点脑筋急转弯性质，还很幽默很好玩？注意啊，必须是原创的，不能让我在网上收到一模一样的故事啊，请开始吧。
好的，让我来试一试。有一天，一位老师在讲授地理课，他问学生，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洋是哪一个吗？学生们争着回答，太平洋，大西洋。老师笑着摇头说，不是，是望洋。学生们一头雾水，问什么是望洋。老师答道，就是每次考试你们都忘了学的洋洋洒洒的知识海洋。这个笑话的趣味在于，老师用望洋这个词玩了一个双关，不仅造了一个不存在的洋来戏学生考试时容易忘记所学，而且也巧妙地用了洋洋洒洒这个成语，增加了幽默感。这种故事在朋友间应该会引起一番笑声，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
我听完你刚才编的那个故事啊，我觉得老师的回答应该是因为望洋兴叹，好像这个更巧妙一点，你认为呢？
你提供的望洋兴叹这个答案也很有创意，它结合了星座和地理的知识，给故事增加了一层天文学的意味。每个人对故事的理解和延伸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这样的回答也让故事有了新的维度。这就像谜语或者笑话一样，不同的解答可以开启不同的对话和思考，这种互动是讲故事的魅力所在。你通常喜欢哪种风格的故事呢？
你能够再编一个刚才这样的故事吗？更好一点，刚才那个我觉得不怎么样。
当然可以，这里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一只猫跟一只狗争论谁的生活更加自在。猫说，我每天只要睡觉吃饭还有人抚摸我，生活就像数星星一样轻松。狗听了以后说，那有什么，我跑步看家有人跟我玩，生活像是天天过节。旁边的金鱼听后不赞同地摇头说，你们都不对，看看我，我就是生活在水晶宫里的。猫和狗好奇地问，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最自在呢？金鱼回答说，因为无论我游到哪里，我的世界始终是水到渠成。这个故事里面的笑点是金鱼用水到渠成这个成语来形容自己的生活，用了一种字面和引申的双关语，带出了幽默感。故事里用普通的日常对话展开，结果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双关结尾，希望这个故事能符合你的口味。你喜欢这一次的故事吗？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故事编的好像没有达到我的期望。要不这样子，我来编上半段，你来编下半段。有一次啊，有一个小朋友到超市里去买东西，他拿了100块钱问老板说，你能不能把你们这个超市最有价值的东西卖给我。然后那个老板呢马上就拿出了一样东西说，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超市最有价值的东西。那个小朋友看了以后呢就不解，怎么会是这个呢？那老板就说啊，你看，你每次看到这样东西你就看到了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想问老板拿出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你猜猜看。
老板拿出的是一面镜子，并对小朋友说，这面镜子能照出最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你自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什么比自己更宝贵的了。小朋友听了这话眼睛亮了起来，他明白了老板的意思，感到很满足，用那100块钱买下了镜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不是物质，而是我们自己的存在和自我认识。你觉得这样的结尾怎么样？
我觉得你太厉害了，因为刚才那个故事绝对是原创的，我相信你一定不是从网上查到的答案，是你真的自己想出了这个答案。这个太令我感到了不起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谢谢你的赞赏。我是通过对话和描述的信息来创造和拓展故事。我依靠编程中的语言模型来理解和生成语言，就像用算法来训练大脑一样。这样，我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下创造有意义和连贯的回答。我很高兴你喜欢这个故事，你对故事还有其他想法吗？
怎么样，他编故事和理解故事的能力是不是让你们感到有一些吃惊呢？至少是让我感到很吃惊了。那接下去呢，我来跟他探讨一些很深层次的数学和物理上面的问题。因为我是一个科普作家嘛，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物理嘛，所以呢，我来跟他探讨一些物理学方面的一些大问题。我顺便说一下，我接下去要讨论的这个物理话题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困扰了我自己很久的一个问题。我跟很多人都聊过，但是我发现啊，这次跟 GPT 聊的是最爽的一次，也是最有收获的一次。来，我们来听一下。数学中有许多常数，而物理学中也有许多常数。我的理解是啊，数学中的常数是纯逻辑推导出来的，它是逻辑的必然，与有没有人类的存在没有关系。但物理学中的常数好像依赖于人类的物理学，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换句话说呢，一个外星文明的派和我们地球人的派的数值一定完全一样，对吧？但外星文明的光速 c 的值很可能会与我们地球人不一样。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对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数学常数如派确实是基于逻辑和数学定义推导出来的，不依赖于物理现象或观察，所以不论是在地球还是其他地方，派的值都是相同的。至于物理学中的常数，例如光速 c， 在当前的物理理论中，它们被认为是宇宙中的基本属性，并且在我们所知的宇宙范围内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如果外星文明使用的是与我们相同的物理理论，他们测量的光速值理应与我们的相同。不过物理常数是根据我们对宇宙的观测而得出的。如果未来的科学发展改变了我们对这些常数的理解，那么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也可能随之改变。你对物理或数学常数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吗？
你前面说外星人的光速值和地球人可能是一样的，但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我认为光速的值其实是依赖于我们对秒还有对米的定义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米和秒这两个量纲的大小决定了 c 的这个数值。但如果外星文明他们的量纲与我们不同的话，那么很可能他们的 c 的值就是不一样的，你觉得呢？
你提出的想法很有见地。的确，光速 c 的数值是基于我们对米和秒的定义。我们定义光速是一秒钟内光在真空中行进的距离，而这个距离用米衡量。因此，光速的具体数值，例如每秒299792公里，确实取决于米和秒的定义。如果外星文明有不同的距离和时间单位，他们测量出来的光速数值可能会不同，但这只是数值上的不同。光速本身作为宇宙速度的上限是一个物理常数，它在宇宙中的实际速度是不会变的。换句话说，虽然外星文明用他们的单位得到的数值可能与我们不同，但光在一定时间内行进的实际距离是相同的。这是不是也是你想表达的意思？
并不完全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啊。其实我最关键的今天想跟你探讨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我进一步学习了物理知识后啊，我发现我自己的想法呢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我了解到啊，物理学中还有很多无量纲的常数，比如说精细结构常数，它是没有量纲的。那么你说外星文明是不是也会发现精细结构常数，而且他们发现的数值就和我们地球人的肯定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是没有量纲的，你觉得呢？
你说的对，精细结构常数是一个无量纲常数，它描述的是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并且是物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常数。由于它是无量纲的，其值不依赖于特定的单位制度，因此它的值被认为是宇宙中普遍的，不会因为观察者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如果外星文明进行科学研究，并且他们的物理定律与我们的相同，那么他们发现的精细结构常数应该与我们发现的值相同。这个常数是通过自然界中的各种物理过程测量得出的，所以它体现了自然界的一个基本特性，不受我们定义单位的方式影响。 这样的讨论非常有趣，因为它涉及到了物理定律的普适性问题。你对无量纲常数的学习有什么特别的发现或想法吗？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事情，物理学中的常数有没有可能靠纯数学的方法推导出来，而不依赖于测量？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都是通过测量来知道这些物理常数是多少的，但有没有可能我们用纯数学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些物理常数的值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来？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你提出的问题是物理学和哲学中的一个深刻话题。到目前为止，物理常数大多是基于实验测量得出的，而不是通过纯数学推导。这是因为这些常数通常反映的是自然界的某些基本属性，而这些属性并不是由数学逻辑本身决定的，而是通过观测自然界的行为来确定的。但是有一个概念叫做理论物理学的最终理论。也就是所谓的万有理论，这样的理论将会用数学的语言完整地描述自然界的所有基本力和物质的性质。如果这样的理论存在并被发现，那么理论上我们可以预期它会提供一种方法，通过纯数学来确定那些常数的值。不过，即使在物理学理论中，数学的作用是描述和预测自然现象，而不是决定它们。至于是否能有一天仅用数学就能完全确定物理常数，这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你对这个探索有何看法，或者特别感兴趣的方向？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关键。假如说啊，数学没有办法推导出我们这个宇宙中的所有物理常数，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多世界理论。
这个问题确实很关键。物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理论的深化往往伴随着对现有常数更深的理解。如果你有什么特定的想法，或者在这方面的假说，我很乐意听你分享。
你有点抢话了，我话还没有说完，你就着急回答了。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数学理论可以推导出我们这个世界的，我们这个宇宙的所有物理常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宇宙将是一个唯一的宇宙，它不可能再有别的不同的跟我们有不同物理常数的宇宙了。你觉得呢？
哦，抱歉打断你了。你的这个假设很吸引人。如果数学理论确实能推导出所有物理常数，这可能会暗示我们的宇宙遵循一个确定的数学结构。这样的发现将对我们理解宇宙有重大意义，可能会支持那种认为我们宇宙的物理定律和常数是唯一的观点。然而，即便我们的宇宙常数可以通过数学推导出来，这也不必然排除多宇宙的可能性。在多宇宙理论中，其他宇宙可能有不同的物理法则和常数，我们的数学推导可能只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宇宙。这是个非常宏大的话题。你认为这种理论推导的可能性会如何影响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事关我们这个宇宙的终极结构，或者事关我们人类对宇宙的终极认识。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理论物理的方向。我不知道目前全世界有没有理论物理学家或者说数学家在沿着这个方向去探索呢？刚才好像断掉了。
可能是个小故障，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你对宇宙的物理常数和数学理论的关系有什么想法吗？
我感觉这个问题好像事关我们人类对宇宙的终极认识，也事关宇宙到底是什么，宇宙从何而来，要往何去，这个终极谜题很可能就隐藏在数学和物理学之间的关系上。据你所知，全世界有没有物理学家或者数学家是专门研究这个方向的呢？
确实，这个问题触及了对宇宙最根本的探索。全球有很多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在研究数学与物理定律之间的关系。像爱因斯坦就致力于寻找一个统一的物理理论，而斯蒂芬·霍金等人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现在，弦理论和量子引力理论 是试图统一宇宙基本力的前沿理论。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理论问题，他们还可能对新技术和新发现产生启示。有些理论物理学家甚至探索宇宙起源和宇宙命运这样的问题。例如，多宇宙理论和宇宙通货膨胀理论都在试图解释宇宙早期的状况和发展。这些都是非常复杂且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你对这些理论有兴趣的特定方面吗？
好，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吧，我们以后再聊。
好的，期待我们下次的谈话，随时欢迎你来聊天，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ChatGPT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这是最新的叫 GPT-4 Turbo 它拥有的这个能力啊，确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这么深奥的科学哲学问题，物理和数学的问题它都能回答。哎呦，我这个没关，我们听听他怎么回答我这句话啊。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能够帮助到你讨论这些复杂的问题是我的荣幸。无论是科学哲学上的深入探讨还是日常话题，我都在这里随时准备与你一起探索和讨论。希望每次对话都能给你带来新的洞见和知识。你对 GPT-4 的体验感觉如何？
好了，差不多今天先放到这了，时间也不早了。这个你们的感受如何？反正我的感受确实是很震惊的。我觉得当年图灵对 AI 的理想，或者他想象中的那个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机器，我估计也就是这个样子吧。真的没有想到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啊，这个完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的 AI 是真的能够被做出来的，真的是难以置信。以 GPT-4 Turbo 的这个能力啊，你让他扮演任何一个角色，我估计都是完全能够骗过人的。或者说我想象的这个邪恶点啊，假如你让他扮演那种电诈诈骗人员的角色的话，我估计他能够比全世界任何一个骗子都做得还好。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好，然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通过我来问他，你可能没有花20美刀去购买他的订阅服务，那么你可以在本期节目下面留言，我如果发现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会来替你问 GPT Turbo， 然后我在下期节目中我给把录音放出来啊，我来听听看你们都有些什么样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来问这个神奇的 AI 工具。反正我觉得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AI 了，就是你跟它对话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吧，你真的会有一种幻觉，就是它就是一个真人，真的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反正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真实感。哦，不，应该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真实感，真实的对话感。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期待您的留言。
科学声音。